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向我启示你的心，启示你的渴望，你渴望跟我们共进你的晚餐，你的筵席，你的渴望成了我的渴望。我多么多么的渴望在你的筵席里与你共饮一杯，你喝的杯你愿意赐给我。主耶稣，这是公义的杯，离你是你把你的恩宠，无限量的恩宠在这杯中递给了我，让我喝了你的血，有你的生命，我的一切罪污都要被你的宝血洗净，洗得圣洁没有瑕疵，能够亲近你。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体验你的爱，来承受你满满的祝福。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了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扭曲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黑暗的灵，不义的灵，骄傲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不论我们在哪里，你的名就在那里受光荣，被高举，一切与你不相合的灵在你子女所在的地方都要被捆绑，命令离开。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洁净了我们的生命，已洁净了我们的心，洁净了我们良心的控告，我们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光亮有如水晶圣神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真理，看见你。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时间过得真是快，已经进入了这一次属灵研习的最后一天，第三天，好像才开始就到了要结束的时刻。主说在主前千年如一日，这千年就像一天这样的，那么这三天因为我们都在主前，就深深的体会到好像一瞬间。而三有一个特殊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也是圣子耶稣基督他第三日 复活了，所以今天是复活的日子。阿肋路亚，主耶稣你复活了。阿肋路亚，主耶稣你使我们也复活了。不论我们如何如何的软弱昏暗，今天就是复活的日子。这复活在于你，你要复活我们的生命，苏醒我们的生命。今年也是公元2023年，就是2000多年进入第3000年的前半部，是不是？那么千年如一日，也就是第三天的清晨，这是多么美好，主复活的清晨要带我们进入这一整天的丰盛。我们是有福的，就与我们同在，而主赐下了很多的恩惠，当我们细细的去品尝主的恩惠，就是这恩惠真的像3000年一样那样多的丰富。主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他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他的羊会听牧者的声音，善牧的声音。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就要听我们牧者主耶稣基督的话。主的羊不但听了，而且主属于主的羊就会把主的话吃下去，他的话是赐给我们吃下去，那么吃下去要充满我们的肚腹，充满我们的五类，而且羊会反刍。这反刍就是他吃下去的食物又再一次的让他能够咀嚼，所以这咀嚼再咀嚼，吞下去再咀嚼再咀嚼，好多好多主的恩宠，就是他的话，无限量的恩宠就要从那里释放。所以这三天主给了很多很多的善好的食粮，是要我们去咀嚼，让我们去吸收，让我们去知晓，让我们知道主说了什么。当事情发生时，我们知道哦，主已经跟我说了。在新约，人人都要认识上主，在新约，人人都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活人的天主，他使我们活过来了。当我们活过来了，一个活人是知晓许多许多的事，他让我们活得很好，他就给我们更多的丰富，让我们来承受。承受到一个地步，你已经饱满了，你完全饱满了，他还在给，因为他要用你把这丰富也给这世界上许多许多困难的人。因为在末后的时期，人的爱会冷淡，你的爱要供应他，因为我被主爱了，爱了很多，爱了很多，但是主愿意用我来爱他想要爱的人，他就把我们摆在各个地方去为他天国的福音做见证。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怎能不认识福音？我们怎能不认识天国的福音？我们怎能不认识主的话？让我们再打开马窦福音的24章，马窦福音的24章的32节，主耶稣带着极大的爱说，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这是主说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很容易懂。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如果叶子都掉光了，那么你也知道冬天来了。也就是生命有生命主定的时节，这一个发芽有时节，其实就是复活了。你看起来不知道是死的还是不是死的，没有叶子，没有看到任何的生命的样子，但是耶路撒冷啊，起来发光吧，这光是黎明的曙光， 义人的光明有如黎明的曙光，要越行越有，越行越有，直到正午，就是最大光的时候。那这一个比喻我们会明白，我们知道无花果的枝条已经发嫩，知道它活的，知道它有力量了，叶子又出生了，你们知道夏天来了。同样，这只是让我们知道，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也应该知道。哪一切？就是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很多主要再来的记号，有这记号，有那记号，这记号，那记号。那么这一切的主所说的记号，它都会一个一个的发生。你们就该知道他已进了，就在门口。有人是不相信主已经很近了，他还很遥远，那么他就不会好好的准备。如果我们知道近了，我知道我还有多少的时间准备，我知道这讲习会快要结束了，我今天不讲的话就没得讲，没有机会继续在这种状况讲。纵使下次再来台湾，不见得我们有同样的条件可以继续讲，我也要知道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主的恩典是加增的，我们会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了解。那他已经进了，就在门口。从普世的瘟疫那一个震动开始，非常强烈的记号，而这记号一给就是给三年，而且还在给。他就在门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就是这一切都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这一些预言不会有任何一句话一个预言会落空，有的是已经应验了，那是应验了，但是还有一些没发生，不是因为没发生就没有，是因为时期还没有到，事事有定时，全部都发生了，也就是他赐给众仆人所讲的先知话，甚至于在幕后他又兴起很多的先知，要向君王、列邦、列国继续的把他的话更强烈的告诉普世万民，而那一些也要应验，全部都要应验。耶勒米亚的预言，达尼尔先知的继续，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他的使命，他也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到过台湾来？我指历史中的基督。没有。到过中国来吗？没有。因为他被召教是在以色列。那么今天主的话到达台湾没有？到处都是。中国呢？到处处处都是。复活的主耶稣带着复活的仆人们，在他内活起来的他的仆役，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你是传讲一个话，那个话是天主给你去传讲的，那虽然是人的口所说出来的，是不是还是天主的话呢？虽然是我的口读出来的，这圣经的话就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我们认定了，就要把它紧紧的抓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如果你的话、你的想法跟主的话不吻合，谁的会过去啊？我们的会过去。有的人就是反对基督、反对基督、反对基督的话，有他自己的话，他这样的固执会跟天主的恩宠绝缘的。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因为 无知和固执。有时固执会变成无知，这无知就很固执，你固执于一个错误的思想，那么你就跟着错误的思想，在天地都要过去的时候，你就跟着过去了。只有主的话永远长存，这个世界是因着主全能的话造的。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用了六天造了我们这世上的一切，第七天他进入了他的安息。现在也是第七天，就是因为我们查考历史可以看到，现在是从亚当下来，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知道，可是有一些证据让我们看到，现在是6000多年，也就是第七天呢，我们要安息在天主的爱内，让天主做他要做的事，他要完完全全的成就一切，因为天主做的样样都好，他要把我们带入他那一个永远的国度，和平的君王要做主为王掌权，我们要在他的平安里一同以他为王，那是指着得胜者，那是天主在召叫得胜的人，他在准备我们进入这一个丰盛里。而这一个世界所以存留在现状的样子，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也说，是因为他用他全人的话所托住的。你看我的头发这么多，也是他的旨意让我的头发不掉下来。如果你的头发掉下来的话，也是他的旨意，没有他的旨意，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那飞鸟还在飞也没掉下来，就是天主养活他们，是因着他全人的话而拖着现实的世界有现实的状况。那么这一个我们看到现实的状况，在伯多禄后书说也会因着主的话在火中全部都过去，现有的一切通通要在火中被焚毁，然后全新的新天新地天国要降下来，新耶路撒冷城羔羊的心腹要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会在火中过去，都是他的话，他的话不会过去，现有的天跟地是会过去的，这是他的话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爱那一个永恒的，不要爱世界超过爱天上的父，我们要爱他，爱他，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被他的爱所充满，让我们的心不再爱慕世界，让我们的心是完全的向着他。他要在这490年完成全部的圆满，已经有最后的7年，他在他的爱中在准备我们。第36节，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了父一个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近了，快要发生了，快要发生，哎，他会发生了。其实有的时候新娘也知道啊，我的爱人，我们结婚的日子近了，我知道，我要准备好，他又来拜访我，我一定要打扮好，我一定要穿着好，因为他带我求婚的时候，他给我套上戒指的时候，我的指甲不是黑黑的，我是修剪很好的，那是有光的新娘，对不对？他在准备。其实主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记号，进了来准备。就如在落厄的时日怎样，人子来临的状况也要怎样。落厄的时代就是非常非常败坏的时代，我们现在也败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那在那一个败坏，天主的心很难受。我们今天的罪恶，天父难不难受？很难受。那么他在寻找义人懂他的心。诺厄是那一个时代唯一正义逃主欢心的人，他的名字也有启示性，就是安慰安息。他在安息中，他在信靠中安息，主要他做的他都要做。你读诺厄所做的，上主怎么说诺厄就怎么做，上主怎么说诺厄就怎么做。当初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上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我们就怎么做。那么上主召叫他建一个方舟，这一个方舟就让他全家得救，这一个方舟也让他们全家整合起来，都在这个工程里，一家八口都进到了方舟，还有很多的动物，每一个动物每一种的都是天主爱的，鸟动物都进到了方舟。那这一个准备，你要为你的家准备方舟，就是准备迎接基督在那里与我们共饮一杯，同居共处，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地方。如果他在你的家中与你共饮一杯，与你同居共处，你的家就是主做主为王的地方，你的家是主掌权的地方，你的家天国就是主完全掌权的地方，他的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你的家就是国度。他在准备教会，也是国度的预象。那他在那里做主为王，你的家是不是满了爱？来的人就碰到了爱，一个好的氛围很快的就有这样的爱。我昨天讲的张伯利弟兄，他好有福哦，糊里糊涂的去到了那个老姐妹的家中，他不明白，他不了解，只是看了一群爱的人，而这份爱最后他记得，那老姐姐说，流着泪说，伯利啊，当你无助时，你没有办法时，你要记得主耶稣有办法，你呼求他的名。那时他听了懂了没？没懂。那那时这事就发生了，很快就发生了。而他在那一个被血盖的之前，他开始就想到这件事情。他呼求没？他呼求了。人家说，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一生侍奉你。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活祭，他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大家都喜欢这样讲。后来他说，必定神喜欢听这样子的话。天主喜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喜欢。他说了，后来他没做到，可天主说，这是你与我的盟约，你如果一直回去，你会病死，你要活着要活在我的旨意里。因为他是从天上被派来，有使命的。这一个好的祈祷的家，就是在爱中，你只是讲简单的话，你只是在赞美敬拜，只是我们唱了歌又唱了歌，怎么整天，他说这些人都不走，怎么整天是这样。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你不喜欢整天跟天主在一起吗？这三年就让你不能到处，其实是天主为我们准备跟他紧密在一起，全家在一起，也是建方舟的时刻。你如果不想要跟他一直在一起，你在方舟里会闷死的。因为有多久？洪水下了40天的雨，后来是一年多才出了方舟。也就是在主的同在里，他在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当你出方舟的时候，外面的罪恶的人统统死了。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而诺厄还有一件事，在伯多禄后书说，那传讲正义的诺厄，所以他是一面建方舟，一面传讲，一面传讲，一面建方舟。但是他的传讲最后人听了吗？没有。但是不是他的责任，是人完全硬心，也是说他的服传很认真用心，不然不会写到圣经里。 结果呢，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果效，但是天主纪念你的全家得救。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全家得救，就不愿意把好的跟别人告诉别人，你的全家可能不全部家得救，像罗特，连他的太太还是爱着世界，就变成了眼柱。我们不愿意我家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变成眼柱，我们是天主合在一起的一家人。我真的不愿意主教会中的你我小小羊群中的任何一个变成眼柱，甚至于根本没有出来，在所多瓦里面就被火焚烧了。所以人子来的时候，落恶的时候怎样，那现在人子来的那一个味道，属灵的那一个天主讲的话是一致的，又像索多玛怎样在火中被焚毁，人子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就如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落恶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察觉。落恶有没有讲？按照圣经有要讲，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你喜欢是跟主在一起明白他的心在准备的，还是你不知道，不知道最后的 3.5 来 3.5 年来就去了，后来也有主的火，那时你知道太迟了。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去，有两个人在田间，一个被提去。那是不是得救的人是 50%？ 所以你要去到田里面，你要觉得我是前 50% 的，我一定不要跟那个一大群都很热心的，因为我在那边我就变成后面的 50% 了，是这样吗？按照字义就是一个一个，那就是 50% 啊，那么我的家只要 50% 就可以了。我家是四个，那么两个就可以了。不，我都不知道哪两个我能够想他是不在的，要100%。那100%是不是主的花就废弃了呢？不是，田有一个属灵的意思，田是播种的地方，就是传福音的地方，播天主圣言的种子，播种，把天国的子民当种子播种出去。这一个福传的地方，也是收割的地方，也是耕种、挖地等等这一些照顾庄稼的地方。也就是两个人都在福音的田地里做同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一个被悦纳提去，一个却被遗弃呢？如果你读格林多前书第15章、罗马书第5章，你就知道在天主的眼中有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让我们成为 living being， 受一个从土生的我们活过来的属魂的人。所以圣经也用一个一个的人，就是一个一个的魂。而后来的一个亚当是给我们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第一个亚当他犯罪了，罪恶就进入了世界，所有第一个亚当的后裔就在罪恶的氛围里面。今天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有永生的，没有犯罪以前确实是，可是亚当那时他选错了。如果在先祖的时代，哇，你还很多时间可以选，你还不到100岁。但是在今天，我们就只有 70岁在平均的年纪上，所以接近70岁的人，你们的时间更要把握了。如果你超过了70，他说因为有的强壮的到80，意思就是还可以多一点，可是不会多到900岁永恒。只有属灵上会，是第二个亚当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而这两个人都在做好像一样的工作，一个是用灵在做，一个用肉心在做，叫做属肉的人，就是格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属神的人，属血肉的人。那么属血肉的人有一个记号，就是竞争嫉妒，所以在田间也在竞争嫉妒，好像我做的比你多，你做的比我多，就在那边竞争嫉妒，就在那边争执，也在那边圣保禄中途说，你们就是吃奶的婴孩，你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还是属血肉的。而属血肉的人，他说因为你们这个说我是属保禄的，那人说他是属阿波罗的，分党分派就证明你们是属血肉的。如果是属血肉的不悔改成为属神的，是要被舍弃的。在第一个亚当内，就是在罪恶里，在罪恶里是会被舍弃的。在第二个亚当，就是在基督耶稣内，你如果不愿意进入基督耶稣内，你不在方舟里面，方舟就是基督保守我们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审判中没有事的地方，永远在那里都是1、2、3、5，不管外面的水有多高，基督的恩宠超过了审判，就把我们保守在水的上面。所以一个被舍弃，一个是被提去被保守。可不可以说你一家四个人都在基督内活着，像诺厄一家，那会不会100%得救？会。可不可以你一家人是100%不得救？不要说我是我家最热心的，他们都不望弥撒，我一个礼拜还去望弥撒，他说望弥撒就是在那边搅和搅和搅乱啊，我还是最好的，按照这来说是前25%。你被你自己的肉性的思维捆绑迷惑了，也是撒旦给人这一些让人竞争嫉妒相咬相吞的这一些败坏的思想发酵，你就错失了不懂主的话。有的人他确实是蛮不错，做得很好。马窦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不是喊着我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对不对？不是喊我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那时我要对一群人说，你们是作恶的，离开我吧。他们说，主啊主啊，喊主，我不是奉你的名说过预言吗？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的真实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吗？这些还是蛮有神恩的侍奉主的人。可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主要你做的他会认识，主没有要你做的，有的时候主的祝福也是让你知道主要把很多的恩惠给很多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别人得到的恩惠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直到多年后他这样说，哦，几年几年某年你在传讲的时候我得到恩惠，我哪里知道？我不会知道。其实他得着的是真的恩典，那没有我可以骄傲的地方，对不对？ 也没有我可以窃取主荣耀的地方，一切的光荣要归给主，因为我知道是主做的，那光荣应该归给主。如果是主没有要做的，你把光荣归给他，他会接受吗？不会。我投一些钱来，是教会中奉献最多的钱，要荣耀主。你看我的奉献是排在第一个上面，对教堂的刻在那边的奉献第一名。主知道，主会悦纳吗？如果你有光的话，教会会不收这种罪恶的奉献，不是为了钱。所以不是喊着主啊主啊，侍奉，侍奉谁？你要知道，更要知道主要我做什么，主不要我做什么。主要我做的我要做，主不要我做的我不做，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若望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看到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不是说不要讲预言，不是说不要行奇迹，不是说不要驱赶魔鬼，这些都是主打发属于他的人做的。可是要把荣耀归给主，而且要认识主现在要我做吗？此时要我做吗？那我们只有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只有圣神可以帮助我们。后来有很多很多的弥漫着的，如果乐事被舍弃的，你跟他同伙也做一样的事，是不是一同被舍弃了？两个女人同在磨磨，他们都在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女人圣经中常常指的是教会，也是基督徒。两个基督徒都在那边忠心的做，你知道推磨需要蛮忠心的，对不对？不是推一下就好了，一直推到有成果了，磨都变成药的状态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其实是蛮有忍耐的。那两个人都推磨，为什么一个被提一个被舍弃呢？这也是两个女人，在启示录里提到了两个女人，有一个天主的，我们昨天读的启示录的十二章那个女人，圣洁的教会，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八章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大淫妇，对，也是伊泽贝尔。伊泽贝尔是第三章那里提到的预象，指到了巴比伦大淫妇。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后来他说，我的子女，你要从这淫乱拜偶像中出来，免得跟他一同上亡。这是经上的话，我没有时间再去每一个圣经去翻，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翻启示录末世录的十七章十八章，也就是说堕落的教会。他很忠心的做很多事，启示录的第三章提亚提纳的教会，他生了很多的孩子，可是他说，经上说我要杀死他的子女，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只是充数的，一个被提，一个被舍弃。我们真的不愿意在表面上，我们愿意在真实，真实跟真理。主喜欢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恩典中，活在他的同在里。让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以色列你要听，以色列，以色列的天主就是我们的天主，以色列就是天主的选民，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以天主一同为王。以色列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天主王的儿子，太子。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唯一的上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 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上主，我们的天主。在马窦福音22章，主耶稣也说，全部的诫命最重的最大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我们的天主。你要这样的爱天主，我今天吩咐你这些话，你应牢记在心。我们要把主的话牢牢的记在心中，昼夜默思，就是反刍咀嚼，并将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你若是做父亲母亲的，你要灌输给你的子女，教他们。你若是在主的家中是做权柄的，你要把主的羊群，你要用主的话喂养他们，教导他们。不论你是住在家里，或者在路上行走，或是卧着，或是立着，应常常讲论这些话。让我们的话讲的是主的话，常常讲论，常常讲论，互相提醒。又该系在你的手上，要把主的话绑在我们的手上。手指的是工作，就是工作，按照主的话来工作，你就不会是被了舍弃的，在田里被舍弃的。你的工作是主的话语的基础。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额就是我们的头前面的这一个部分，意思就是你的思想要充满天主的话，让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充满天主的话，让我们的工作是因主的话而工作。当作徽号，就是让人都能够认出你是侍奉主的人，你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你是他的孩子，能够有见证刻在你的住宅的门框和门扇上，就是在你住的地方的门框和门上，进出的地方，那出与入都是主的话在那里引导着我们出跟入。他的话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开，他要亲自保守我们。所以这一个额上的标记，手上的标记，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让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再翻到厄泽克先知书，厄泽克先知书的第9章，这里有第2节，就是有6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他们来到就站在铜祭坛旁，铜指的是审判，就在审判了。那停在格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的光荣，就由格鲁宾身上升起，来到圣殿门线上，叫那身穿细麻腰带带着墨盒的人来到他跟前。上主对他说，你要走遍此城，城常常指着也是教会，也是国度，走遍耶路撒冷，凡城中发生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的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伯多禄后书说，诺厄是个义人，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都挺不义的，但是圣经说他是义人就是义人。可他讲原因，只有义人罗特在索多玛为了罪恶，他心里面很伤痛。你如果为罪恶你认同阿们不伤痛，你连最起码被提出被审判的索多玛你都不够。而这一个在索多玛中 天主还纪念他，是因为他为罪恶而伤痛。上主说，那个城的罪恶非常非常多，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亚巴郎，否则上主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仆人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亚巴郎一听就开始献上祈祷，你是公义的天主，你岂可以义人跟不义的人一同让他上网。他就一直带到为了少数几个义人，天主仍然要保守这个城。当这少数的义人被提出去时，审判就降下来，你要走遍此城，那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的额上画一个十字句号，以后我听见向其余的人说，你们也跟着他走遍全城，击杀你们的眼，不要连视，一点也不要顾惜，把老人少年处女婴孩妇女都要杀尽灭绝，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不可走近，你们从圣所里这里开始，审判从天主的家中开始了。果然他们就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以后又向他们说，你们要玷污这圣殿，使被杀者冲晒整个庭院，然后出去。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这是出于谁的手？万军的上主，坐在格鲁宾上荣耀的天主，他的荣耀彰显时，所有的罪恶就是没有位置的。哪一些人会没问题？就是额上有记号的人。人彼此之间好像看不到这个记号，天使看不看得见？看得见，看得见。而有一群人也看得见，当你吞下小书，你会量谁是在圣殿里的，谁是在圣殿外的，你就知道。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的第七章，末世录的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我看见了四位天使站在大地的四角上，提住地上四股风，不让风吹向大地、海洋和各种树木。我又看见了另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拿着永生天主的印，大声向领了伤害大地、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呼喊说，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树木，等我们在我们的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他不会让义人跟不义的人一同上网。如果你是义人，你没什么可害怕的；如果你是不义的人，你要敬畏天主，你要悔改。你悔改，他保险洗净你的不义，你就是义人，你就不要再犯罪了，又变成了不义。先要盖上印，以后我听见盖印的数目，在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盖了印的共有144000。144000这个字也有属灵的意思，144000就是144×1000，144×1000，144就是12×12×1000，千就是千年如一日，一如千年的圆满的时间，十二是天上的圆满，而这天上的圆满再加上圆满，二是更的意思，再的意思。十二加十二跟十二乘十二，就是这一个丰盛整个交错进去。70个7也是今世的圆满要进到那一个70里面，使得了70个7490能够达到天主要达到的最后完全的圆满。这是以色列的子孙中就有这么多的人，就是圆满数字的以色列子民。这一个伤害大地的，我们看到6个印之后，第7个印 开始了七个号，接下来第七个号后又开始了七个鱼，就是七个碗。这好多好多的灾殃，会不会淋雨了头上有印记的这些人？这是第六个印之后发生的事。我们要当得起被盖这个印，是先盖了主知道、主认识属于他的人。我们再翻到末世录，末世录的第十三章，那第一个海中来的兽，在政治、军事、世界经济掌权的那兽，敌基督王，世界的王，跟从海中上来的那兽假先知，两个合到一起。我给你位置，你给我位置，我给你位置去盖一个偶像，那么我就让所有人拜着偶像，那你就会把我的名字、把我的肖像，也就是是拜这个兽的。而那个时候，凡不拜这兽像的人都要死亡。第十五节所说的，又给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和他们的额上打了一个印号，在手上、额上打了一个印号。如果你已经被主在你的额上、手上打了一个印号，你会接受兽的印记在你的额上跟手上吗？他们也会彼此看，哦，你有这个印记，欢迎你来购买，给你减价打折。你没这个印记，你花十倍的钱也没有用，那时钱也没有用啊，因为不能买不能卖，也就是你跟他们是不在一起的。而那一个鹅打了印记，开始就是属于撒旦的、属于兽的灰记记号。兽知道，他知道谁打了谁没打。天主知不知道他的选民圣洁的他打的记号？圣保罗中途说，我身上带有基督的烙印，我身上带有基督的烙印。除非有这印号的，就是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数字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因为买卖都在他的 3.5 年的权柄下，他可以任意妄为，他连至高者的名都敢亵渎，他怎么会害怕迫害基督徒呢？天主给我们恩惠的时候，我们要选，你要选谁的印号？天主的印号在你的额上，在你的手上，还是仇敌的印号、印记？我们在可选的时候要好好的选。天主给我们很大的恩惠可以选，很大的恩惠可以选。若是我们在极大的恩惠中，我们没做最好的选择。亚当在选的时候是很大的恩惠，不是说你饿到快要没有办法了，这是唯一的吃三个事的果子可以吃的，很为难的状况下，不是这样子，是这么多的果子，所有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不是少了给你丰富，给你很多的丰富，而且教你要去做。所以主恩待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选。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不是为审判，是为了拯救，是来救我们的。若望福音第三章，他说主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拯救。但是拒绝主的已经遭了审判，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主耶稣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审判的权势下，罪因着亚当进入了世界，全世界亚当的后裔都是在罪的权势下，就是死的权势下，我们生下来就注定要死，就是在死亡的权势下。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死，可是已经判刑了，死，定案了，不能再上诉了，定案了，也就是死了，等候那个执行的时刻。今天有一个特赦令来了，你要不要？主耶稣给的。你不要的话，或者有一种状况，我想想再说，这很多人，我以后再说，暂时不要提这话。其实你不选，你就是保持原状，对不对？保持原状就是这样，死，只是你不知道，死后呢，永死，地狱的火狐里。天主给我们恩惠，我想想，不决定，其实是很危险，很危险。天主继续给你，继续给你，继续给你，可是这个困难就越来越，这个门就越来越早，越窄，时间就越来越急迫。我们已经到达最后时间，如果你还是再想一想，我奉劝那一些想一想的人，赶快想清楚，为奉主的名，求主开你的明悟，让你不要无知了，让你不要固执了。今天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日子，不论你在哪里，今天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日子。主耶稣已经准备了，今天就是为你而得永生出永死的这一个时刻，不要拖了。你若是不决定，因为你很难决定，有人不能决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些原因，有一个姐妹，她一直听到很想要认识耶稣，可是碰到了接受耶稣做救主，她就说等等，我再想想。最后她去问了一个非常有光的仆人，她就说我很想信耶稣，但是我非常喜欢看戏。她是一个贵妇人，喜欢看各种艺术，各种歌剧，我喜欢看戏。那么我成了基督徒，我就不能看戏了，我现在还想看个够，以后再来信。她就说基督徒可以看戏吗？有人就是被一个很奇怪的卡住了，有光的人就帮他。他问穆迪，穆迪说：“可以的，主没有说基督徒不能看戏。”他说：“但是我可以看戏，我可以自由的看戏，可是我选择不看戏，因为我做最更好的选择。”而且我有更好的选择，比我看戏还更圆满。他真的，我是可以看戏的自由。那么我信主还是可以看，可以，可是你会在主前，主给你新的光，让你看到不同的。因为格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过去按照我们救人的方式去看这世上的一切，今天我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看旧的已成过去，是一个新的生命，看到我已经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我再也不是按照过去的旧人而看的。要把你旧的东西跟主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不要再那样看了，要看主给你的真实，因为主喜欢在真理上再加真理，再加真理。假先知错误的就把你卡住了，只是看戏的，我不晓得是谁跟他讲的 这个事情，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那一个传主福音的人没有真正传主的福音，在基督内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所以 当你还是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就越来越难，就有一种势力帮助你选择拒绝耶稣，就失了3.5年。你现在不决定，我们想想看，在主的光中，这一些很好的时候都摇摆不能够信主，那在很困难的时候，我这边给你免，给你打折免费，你只要开了印记，给你多少点都是免费的。可是他要你的命，永远在地狱的火狐里做他的奴隶，属于他的人。而那个时候你会怎么选？你现在不选耶稣，那时候很为难呢。主耶稣会伤心，主耶稣会挂心。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也会挂心。那么你就会有一种传福音的动力，你就有一个关心人的灵魂得救的那一个迫切，而那个爱是不会冷淡的，因为是天主的爱。不但是爱，而且是真光真爱，知道主的心，知道主的作为，知道主的时期，知道。而这一些知道，也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主给我们这些讯息是在7年之前还是比较好吧，如果在最后3.5年，我们哪有这个条件这样聚会啊。可是要准备好，每个人要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主不会骗你，主不会害你，真爱是不害人的，经上的话，从天主来的爱不会害人。有人一时肚里有点苦，我的先生爱主，被主召叫到外地，我一个人在家忙事情，好苦哦。但是主啊，这岂不是我选择吗？啊，就不苦了，在家一样的，每天早上起来叫孩子做早餐，然后忙家事上班，然后回来又做晚餐，就是这样子一天又一天，是不是推磨啊？我告诉你，你埋怨的话你白做了，你在一个埋怨的教会里很容易沾染埋怨的，你在那一个不圣洁的会沾染不圣洁的，你就变成了巴比伦的那一个，跟世界结婚，跟世界行邪，世上的诸王行邪淫的大淫妇，还是被主爱所保守的。主不是要我们活在堕落的教会里，主是要我们全部都活在他的爱里，在基督里成为属神的人，跟在旧生命里是属魂属血气天然的人，或者是不成长的属肉血肉的基督徒，天主喜欢我们哪一种？属神的，只有属神的人认识属神的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所以圣经他把所有的人分成两个人，第一个亚当类，第二个亚当类。这两个人指的就是所有的全人类。而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他也给我们看到有属天然的属血气的，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重生的。那么重生的人里面又有分成属血肉的，就是在魂里生活，在肉心中生活，也就是会竞争嫉妒分党分派的这一些活出来的样子。另外一种人叫做属神的人，那侍奉是天主圣神帮助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不是你，而是天主。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做了很多，他说我也没叫你做，我现在是要你做这些，那岂不都浪费了你的全部的生命？ 有耳的要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在这里要有智慧，要有明悟，就让他计算一下乐寿的数字，因为是人的数字，他的数字是666，人的数字是6，因为天主在第六天造人，也造了动物、爬虫，都是第六天所造的。而在一切受造物最后，天主所造的就是人，是第六天造的。第七天天主就进入了他的安息，那安息指的也是国度、勇士，我们要进入那一个丰富。那么第六天人要选择了，我选择有天主就6+1，就进到了天主的丰富里。而这六是人，这六也就是天主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天主造的人是有灵、有魂、有体，也是三合一的，灵魂体都是这一个人，同一个人，灵魂体。那么先生有灵魂体，太太有没有灵魂体？也都有，但是两人合为一体，就是三为三，三加三合到一起是一个三。就是如果先生跟主合而为一，太太跟主合而为一，先生跟太太就能够真实的合而为一。先生拜偶像，太太也拜偶像，拜的一样的偶像，好像其实里面非常混乱的。意思是纵使你们两个人合伙一起去做一个同一个事情，但是是在基督外面的，还是罪恶，对不对？不是真的合一。所以亚当跟厄娃都吃了枝上恶树的果子，是在耶稣基督的旨意祝福的外面，是他的诅咒进到了诅咒里面。所以夫跟妻必须合而为一，也就是教会跟基督要完完全全合而为一，也就是你的家若是天主掌权的地方，夫妻一定要合而为一的。那这一个不能合而为一的，其实合而为一只有一点，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基督合而为一的，我们必须在基督内合而为一。我跟主耶稣合而为一，我就没有办法跟主耶稣唱反调的人合而为一，对不对？我更不能跟着兽合而为一。那假先知、假基督徒，或者是有主的恩宠，但是他做的事情不是基督他做的，他是骑在兽上的，那怎么合一呢？圣的与不圣的要分开的那个时候也到了。所以真正的合一是 One Spirit， 是在圣神里面的同一个灵，我们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灵，在圣神内。如果我们都是你一家四口还是合一的，一家八口也是合一的，诺厄就是这样，一家都是合一的，那你的全家都是合一的，你的全教会都是合一的，天主喜欢他的家是这样合一的，就必须都是属神的人。就像菲拉达菲亚的教会，菲拉达菲亚教会天主给他很多恩惠，给他冠冕已经给了，而且把他的名号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都刻在他的身上，没有光的看不见，有光的知道。我们一定要跟着圣神走，他是圣洁的天主。如果主派遣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要带着主的恩典、恩膏、圣神的富有，成为那个地方的得胜者，带着一群人都得胜。你是你家的，天主给的恩惠跟你全家一同得胜，我们都一同得胜，我们都是得胜的。这666，六就是3+3，两个三撑起来的，就是两个兽，海中的兽、地上的兽、世界跟宗教 合到一起去的那一个，那一个互相取暖，互相去做敌基督，就是敌耶稣基督的作为。主要做什么，他都要做什么。而这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就让全部都盖上右祭、印祭，通通合起来，通通合起来，通通合起来，好像盖巴贝尔塔。两个六，两个兽不够，那么再使得别人都是他的兽像，就是再有六，再有六，三，他都是模仿天主圣山的，三个三，六六六。不单单只是这个数字，那么六是人的数字，这里讲，那又是666，就是有一大堆的人被他洗脑，被他控制，做他要他做的事情，因为思想是想着他，手是他的印记，做的事情是迫害、追杀基督徒，那是迫害也很严重的。头 3.5 年是大大的得胜，后 3.5 年是见证人被提之后，那个阻挡撒旦的那个被提了以后，撒旦就开始。所以在跟世界结婚的那一个别加摩的那一个教会，当我的见证人安提帕还在他们中间时，你们还遵守我，可是那个见证人也被屠杀了之后，全部就让那个教会培尔加摩的意思就是跟世界结婚的。圣经说在那里有撒旦的宝座，有兽的宝座，是那个预象，可是不表示说在那个情况下没有得胜者。在那个情况下，安提帕也是最后一个被致命的，好多的致命，好多的血。这两个兽是人，得了龙的能力，我们也是人，我们得的是圣神的能力，属灵的能力，那是邪灵的能力。而这两个人会做一些事，是给了他 3.5 年的时刻。以后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那之后羔羊站在西庸山上，羔羊站在西庸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有以色列选民的144,000，也有羔羊，就是新约教会我们基督徒的144,000。这些都是额上刻了羔羊的名号。我们前面也提到有天使为他们盖上了印，这里提到了刻着的羔羊的名号，就是圆满的新约的子民，旧约的子民，圆满的时间，圆满的时刻，那一个时刻到了。因为天主为他自己选择的住所在这一个世界，在西庸耶路撒冷。西庸就是光耀的石头，荣耀的石头，荣耀的磐石。而在这磐石上，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建立永远的国度，要进入千年国度。那谁是可以跟他在那里一起的，就是这一些额上有他名号的、他父名号的这一群人。感谢赞美主，这是最上好的，这是出国，出国有了，后面就有大量大量的丰富。若主召叫你， 是这十四万四千的里面的之一，你是有福的，可是也有很多的代价要付的。底下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些代价、这些条件、这一些，就是愿意有圆满的数字，圆满的致命者的数字，圆满仆人的致命的数字，还有圆满的活着的数字。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站起来。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真不知投奔谁。在这末后的时代，有好多好多的谎言，有好多好多的搅扰，有假先知、假墨西亚。主耶稣，唯有你是真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这是你的话，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们呼喊唯一能救我们的主，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救我，你救我，你就救我到底。我一定义选择你，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要认识你，你渴慕我在你的爱内跟你合而为一。那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的肉就是你自己，你的肉就是主耶稣你自己，你把它赐给我。圣言就是你，你把你的永生的话赐给我，让我信了你的话，吃了你的肉就永远不死，让我喝了你的血我就永远不渴。主耶稣，你说你在若望福音中，你说那吃你肉喝你血的人就要跟你一样，你因父而活，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的人就要因你而活，活到永远。主耶稣，我们渴望吃下你给我们这神粮，来亲近真实的认识你。你的话要进到我们的五内，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昼夜默思你的诫命，让我们的情感爱慕你，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不爱世界，抵挡仇敌一切的谎言，我们单单独独属于你。求你圣化我们，求你圣化你宝血赎回来的我们，求你怜悯加添我们力量，信你忠信到底。主耶稣，谢谢你给我选择你的机会，我要选择你，我要向你说，主耶稣，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我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因你而活，为你而活，而是活在你的信心中，而是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你在我内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求你装备我，求你带领我，求你让我能够完成你对我的命定，就如你在世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完了，完成了。愿我们也能够尽到你为我们的这目标，完成了，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当做的事，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做，超过我能力的事我不想做，我只盼望着像一个婴孩躺在母亲爱的怀抱里来认识你的爱，在你的爱内成长，能够成为你眼中交钱的以色列，与你一同为王，就是当当独独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求你在这里兴起一群在末后世代属于你的军旅，属于你圣洁高贵的器皿，要来承受你的爱，你爱的管教，你的圣化，你的圣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的，完全的，因为你是完全的， 你给我们完全的生命，靠着你的恩宠，我们要进入成全。你给我的家要进入成全，你给我安排的教会要进入成全。愿你的众教会都兴起，愿你的羊群都进到你圆满的旨意中，都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就完完全全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你渴望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你的子民，我们要爱你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甚至于你要我们爱仇人，爱了不可爱的人，爱了迫害我们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爱所有爱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奉你的名祝福那一些迫害我们的人，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主耶稣，你爱他们，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都悔改，我也悔改。主耶稣，我们尊你为大，高举你的名，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脑中，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额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